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三个火枪手跟着红衣主教来到红歌棚客店，被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客厅里等候。无意当中，阿多斯发现通过房间里的一节烟囱管可以听到楼上红衣主教和米莱蒂的谈话，于是他招呼阿拉米斯和博尔多斯一起来听。于是三个人坐了下来，把脑袋凑在一起，侧耳细听起来。只听红衣主教说：
你这就动身去伦敦，到了伦敦以后你去找白金汉。
米莱蒂说：
自从钻石坠子事件以来，公爵对我一直有所怀疑，对我总是有戒心。
所以嘛，这一次你不必再去骗取他的信任，而是光明正大的、开诚布公的，以一个谈判者的身份去见他，整个谈判都要毫无掩饰的进行。你一定要用我的名义去找白金汉，告诉他我知道他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不过我并不因此而担心，因为只要他的冒险行动一开始，我就能让王后身败名裂。
哦，他会相信大人的威胁吗？
我想他会的，因为我手里有证据。
哦，什么证据？
你就对他说，布瓦罗比尔和伯特利侯爵曾向我报告过，在大元帅夫人家里举行的假面舞会的那天晚上，公爵曾经和王后会过面。这件事情我要公开宣布，为了让他们确信无疑，你可以再对他说，他那次来参加舞会的时候穿的是一套蒙古皇帝的服装，而那套衣服是他花了3000 pistoles从一个叫做吉斯的骑士手里买下来的。
哦，知道了，大人。
在一天夜里，他还化妆成一个意大利的算命先生进入到罗浮宫，他怎么进去怎么出来的详细细节我都知道。为了让他对我的情报的正确性没有任何怀疑，你可以再告诉他，在他那次披的披风里穿的是一件白色的长袍。
哦，您真了不起。还有别的吗，大人？
你还可以告诉他，我还知道发生在鸭面的那次冒险活动的细节，我还会叫人把那件事写成一篇篇幅不长的小说，情节曲折，有一幅花园的详细的平面图和发生在黑夜里的那场戏中的主要角色的画像。
我会把这些都告诉他的。
哦，不仅如此。
哦，
你还可以告诉他，我逮住了蒙台举，他现在就关在巴士底狱。
哦，
我们在他的身上没有搜到什么书信，这是真的。可是我想，只要用刑就可以使他招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甚至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哦，那真是太好了。
最后，我的夫人，你还可以告诉他，公爵大人在仓促撤离雷岛的时候，把谢弗勒兹夫人给他的一封信忘在他的住处没有带走，而那封信对王后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他不仅证明了王后陛下竟然爱着国王的敌人，而且还和法国的敌人共同谋反。我对您讲的一切，我想你已经全部都记住了，是不是啊？
哦，是的，大人，您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大元帅夫人的舞会，罗浮宫的深夜，鸭面的傍晚，蒙台举的被捕，还有谢弗勒兹夫人的信。
哦，是的，是的， 就是这几件事，米莱迪，你的记忆力可真好啊。
哦，可是，尽管有了这么多的理由，如果公爵仍然不肯罢休，还是要威胁法国，那又怎么办呢？
啊，这个公爵爱的就像个疯子，或者说的确切点，爱的像个傻子一样，就像是中世纪的游侠骑士一样。他发动的这次战争只是为了争得他的美人对他瞧上一眼，而如果他知道这场战争可能要以他所说的念念不忘的女人的荣誉为代价的话，他或许还要以他的自由为代价。我可以向您保证，他对这件事情会再做考虑的。
倘若他一意孤行呢？
一意孤行？他一意孤行？这是不可能的。
哦，不，这是可能的。
如果真的他一意孤行的话，那么我的希望就要寄托在那种能改变一个国家命运的事件上了。
假如大人能把历史上这种事情举上一两件给我听听，也许我就能和您一样对未来抱有信心了。
好吧，你听着，随便举个例子吧。1610年，威名远扬的先王亨利四世，为了一个几乎跟今天的公爵发动战争的同样原因，即将出兵弗朗德斯和意大利，使奥地利腹背受敌。可是这时候，不是发生了一个让奥地利幸免于难的事情吗？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国王就不能有跟奥地利皇帝同样的好运气呢？
哦，大人想说的是刺杀亨利四世的那个铁器殿街上的那一刀子吗？
哦，正是。
哦，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怎么样？比如现在，只要能找一个年轻、漂亮、机灵的，想为自己对公爵报仇的女人就行了。一个这样的女人是能够找到的。公爵只是一个在脂粉堆里过日子的男人。如果他在谈情说爱的时候立下了很多永不变心的誓言的话，那么他当然也会因为他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而播下无数仇恨的种子。
哦，毫无疑问，一个这样的女人是能够遇到的。
既然如此，我的夫人，只要有这样一个女人，把一把刀子交在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手里，那么法国就得救了。
哦，是的，可是这个女人就成了凶手的同谋犯。
难道有人找到刺杀亨利四世的凶手的同谋犯了吗？
这个嘛，倒是没有。不过大人，我嘛，我什么都不相信，我只是提到了一个事实而已。不过我说，如果我的名字叫做玛丽德美迪奇王后，那么我就不必像现在这样小心翼翼了。可是我现在只不过是一个名叫克拉利克的英国夫人。
啊，说得不错。说吧，您还需要什么？
我还需要一份命令，这份命令要预先证明我今后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合法的，都是为了法国的最大利益而必须做的。
可是首先一定要找到我刚才提起过的那个女人，要为自己对公爵复仇的那个女人。
那个女人已经找到了。
那么还要找一个人，就是要找到将作为天主审判工具的那个可怜的宗教狂热分子。
哦，那个人会找到的，这不难。
那好吧，到了那个时候才需要您刚才要求得到的那份命令。
哦，大人说的对，是我把这个有幸接收下来的使命搞错了。其实我只要以大人的名义直言不讳地告诉公爵您刚才说到的那些证据，那些我的任务以内的事情，到那个时候如果公爵仍然一意孤行，那么我只能祈求天主创造奇迹来拯救法国了。是不是就这些事情，大人？我没有其他事要做了吧？
啊，是的，就是这些了。
啊，现在呢，大人，关于您的敌人，我已经得到了指示。大人是不是允许我讲几句有关我的敌人的事情？
您？ 您居然也有敌人？
是的，大人，我也有一些敌人，您应该全力的支持我对付他们，因为我是为大人效劳才招来这些敌人的。
你说说看，是些什么人？
首先是一个姓布拿修的诡计多端的小女人。
她现在被关在蒙特的监狱里。
应该说她曾经在那儿关过，不过王后从国王那儿得到了一道旨意，把她转移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哦，转移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是的。
是哪个修道院？
这我不知道，这件事是严守秘密的。
哦，我会知道的。
大人以后会告诉我这个女人在哪个修道院吗？
我倒是看不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
好吧，那么现在我还有另外一个敌人，对我来说她要远比布拿修太太那个小女人可怕得多。
是哪一个？
是她的情夫。
她的情夫？什么名字？
这个人大人很清楚，他是我们两个人的凶神。在一次和大人您的卫队遭遇的时候，是他保证了国王的火枪手取得了胜利，是他把您的密使德瓦尔德刺了三箭，是他使您的钻石坠子的计划功败垂成，最后还是他知道了是我绑走了布拿修太太以后，发誓要我死于非命。
啊，我知道你要说的是谁了。
我要说的就是达达尼昂这个坏蛋。
嗯，不错，不过他倒真是条硬汉子。
就因为他是条硬汉子才使人害怕呢。
那么就一定要搞到一个他和白金汉暗中勾结的证据了。
一个证据？十个证据我也会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再简单也没有了。只要把证据给我，我就能把他送到巴士底狱去。
好的，大人，那以后呢？
如果一个人进了巴士底狱的话，他是没有以后的。见鬼，如果我除掉我的敌人就像除掉你的敌人那么容易的话，如果你向我要求的免于处分是为了对付这样的人。
大人，祸换祸，性命换性命，人换人，您把这一个人给我，我把另一个人给您。
我不知道你想说些什么，甚至我也不想知道，不过我希望让你高兴。我也看不出满足您提出的有关那个下流胚的要求有什么妨害，更何况你对我说戴戴尼昂那个小子是个浪荡鬼，是个好决斗的人，还是个叛徒。
对，一个下流胚，大人，一个下流胚。
好吧，把纸笔和墨水拿给我。
都在这儿了，大人。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这时候出现了片刻的寂静，说明红衣主教正在斟酌那些要写在纸上的，或者是正在写在纸上的话。
阿多斯对刚才的谈话一字不漏的全都听到了。这时候他抓住两个同伴每人一只手，把他们拉到屋子的另一头。博尔多斯轻声地问道，
你要干嘛？为什么不让我们把他们的谈话都听完呢？
阿多斯轻声地说，
嘘，我们需要听到的已经全部听到了，而且我也不是不让你们再听下去，但是我现在一定要出去。你一定要出去。如果红衣主教问起您的话，我们该怎么回答呢？
你们别等他问起我，就先去告诉他我去探路了，因为客店老板有些话让我想起路上也许不安全，而且我还得先去跟红衣主教的侍从说两句话，其他的事儿由我来办，你们不用担心。
啊，那好吧，阿多斯，你要当心呐。
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又重新去坐在火炉烟囱管旁边的椅子上了。阿多斯这时候堂而皇之地走出了客店，牵了自己的那匹马，找主教的侍从短短地交谈了几句，使对方相信有必要在回去的路上派一个前哨。他又装模作样地检查了一下自己的手枪的引火线，把箭咬在嘴里，随后像个敢死队员那样顺着那条通往营地的大路走去。就像阿多斯预料的那样，红衣主教很快就下楼了。他打开火枪手们待着的那间屋子的门，看到博尔多斯正起劲儿地和阿拉米斯在掷骰子。他向屋子里所有的角落很快地扫了一眼，看到少了一个人，他就问：
我怎么没看到阿多斯先生呢？
博尔多斯回答说：
哦，大人，他听了客店老板的几句话，认为路上不太安全，于是就自告奋勇地出去侦查了。
那么您呢，博尔多斯先生？
哦，我刚赢了阿拉米斯五个皮斯托尔。
好吧，现在你们可以跟我一起回去了。
是，听候大人的吩咐。
侍从站在门口，手里握着红衣主教骑的那匹马的缰绳。稍许过去一点，在黑影里有两个人和三匹马聚在一起。那两个人就是要送米莱迪去拉布安特炮台，并且看着他上船的人。侍从向红衣主教证实了两个火枪手刚才说的关于阿多斯的去向的话。红衣主教做了一个表示赞许的手势，随后就上路了。
阿多斯呢？他在100步以内。他的坐骑的步伐和刚出客店时相同，可是一到了视线之外，他就策马向右绕了个圈，又退回20来步，躲在一个矮树林里窥视着那一小队人马经过。在认出了他的两个同伴和红衣主教先生的披风之后，他就等着这几个骑马的人绕过大路上的拐角，直到看不到他们的影子以后，才纵马快步奔回客店。客店的门马上就开了，老板认出了他。阿多斯说道：
我的那位长官忘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没有对二楼的那位夫人说，他派我回来告诉他。
阿多斯得到许可以后，便步子非常轻地登上了楼梯。走到楼梯的平台上，通过半掩着的房门，他看到米莱迪正在系他的帽带。阿多斯走进房间，把身后的房门关上。米莱迪听到插门栓的声音，回过头来看。
看到这个像一尊塑像似的一动不动、不言不语的人，米莱迪真是吓了一大跳，他叫了起来：
啊，你是什么人？你想干什么？
哦，不错不错，果真是他。
阿多斯一边说着，一边脱掉了披风和帽子，向米莱迪走过去。他问道：
夫人，你还认得我吗？
米莱迪往前跨了一步，随后又像见到一条蛇似的向后退去。阿多斯说：
哦，很好，我看你还是认得我的。
哦，天哪，德拉菲尔伯爵。
米莱迪脸色发白，向后退去，一直退到碰到墙壁无法再退为止。阿多斯回答道：
啊，是的，米莱迪，就是德拉菲尔伯爵本人，他专门是从另外一个世界赶来，为的就是享受一下和您久别重逢的乐趣。我们这就坐下吧，而且像红衣主教先生说的那样，我们来谈谈。
米莱迪被一种难以形容的恐惧控制住，一声不吭地坐了下来。阿多斯说：
啊，你这个女人呢，真是一个被派到人世间来的魔鬼。您的威力是强大的，这我知道，可是你也要知道，靠了天主的帮助，人经常能战胜最最可怕的魔鬼。你曾经出现在我前进的道路上，我以为已经让您彻底完蛋了，可是夫人，要么是我弄错了，要么就是地狱又让您复活了。
听到这些引起他很多可怕的回忆的话，米莱迪轻轻地呻吟了一声，低下了脑袋。阿多斯咄咄逼人地说：
我想一定是地狱让您复活了， 地狱还让您发了财，地狱还给了你另外一个名字，地狱甚至还几乎重新改变了你的容貌。可是他没有擦掉你灵魂上的污垢，也没有擦去你肉体上的烙印。
米莱迪像在弹簧的作用之下猛地站了起来，他眼睛里闪出了亮光。阿多斯还是坐着一动不动，他平静地说，
你一定以为我死了是不是？就像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一样。在阿多斯的名字后面隐藏着拉斐尔伯爵，就像米莱迪·克拉里克名字后面隐藏着安娜·德比埃一样。在您的可尊敬的哥哥把您嫁给我的时候，你不就是叫这个名字吗？哈，我们现在的地位可真是有趣啊。我们两个人之所以能活到今天，那只是因为我们都以为对方已经死了。一个回忆总不像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样让人受到妨碍，尽管有时候这样的回忆是非常折磨人的。
可是究竟是谁带您到我这儿来的？你要对我怎么样？
我要对您说，在您看不见我的时候，可是我却一直在注视着您。
啊，你知道我做过的事情？
啊，你所进行的活动，我可以完全按照日子的先后一件一件的讲给您听，从您为红衣主教当差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为止。
哦，是吗？
你不相信吗？那就听我说吧。是您在白金汉公爵的肩膀上割下了两颗钻石坠子，是您派人绑架了布纳修太太，同样是您爱上了德瓦尔的伯爵。你自以为在跟他过夜，但是却为戴达尼昂先生打开了房门。是您以为德瓦尔的欺骗了您，想派他的情敌去杀他，还是您在这个情敌发现了您那见不得人的秘密之后，又派了两个刺客跟在他的后面去追杀他？哈哈，还是您看到子弹没能击中他，又送了些毒酒去害他，同时还写了一封假信，是不是？最后还是您刚才在这个房间里，就坐在我现在坐的椅子上，和红衣主教商量好，由您去找人刺杀白金汉公爵，而作为交换条件，他也同意您去杀害戴达尼昂。
天哪，你是撒旦吗？
啊，也许是吧。可是不管怎样，你给我听清楚了，你亲自去或者是派人去刺杀白金汉公爵，这都与我毫不相干。我又不认识他，再说他还是个英国人。不过我警告你，可别用您的手指头去碰一下戴达尼昂的一根头发，他是我喜欢的，也是我要保护的一个忠心的朋友。否则的话，我指着我父亲的脑袋向您发誓，这会是你最后一次犯罪了。
戴达尼昂先生，他严重的冒犯了我，他一定得死。
冒犯您？这真的可能吗，夫人？他冒犯了您，他一定得死。
他一定得死，首先是那个女的，然后是他。
阿多斯几乎感到一阵头晕，看到这个毫无女人味的女人，勾起了他好些揪心的回忆。他想起在从前有一天不像今天这样危险的日子里，他已经想为自己的荣誉把这个女人牺牲掉了。现在杀人的欲望又在他的心中燃起，就像是一种高烧症慢慢地侵入他的全身。他站了起来，把手伸到腰带上，拔出手枪，打开了枪上的扳机。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